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2月16号星期日的时事一周节目，也是今天的节目内容。香港文研宣布各自自费研究将会转型甚至结业，有学者形容这个是民意研究的严冬。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乐说，
即香港文研究曾几何时见到是很精彩的，很百花齐放，亦都可以带动社会的讨论，亦都是凝聚到民气、民情、民意，做一个民间的声音，反映翻个社会的现状。这些空间和可能性呢就已经是不再存在了。
另外，新华社前记者顾万明因为公开质疑李克强的死因而遭到判刑。中国超级大使馆计划在伦敦举行公听会，大批讲普通话的人士入场。区议员指是不能够想象在白宫和紫禁城旁边有巨型的使馆。特朗普加征钢和铝的关税，有分析人士认为，面对特朗普基于地缘政治、保护本土产业和美中对抗等因素不断挥动关税的大棒，中国手上能够反制的武器恐怕会越来越少。以上的内容欢迎收听。香港文研宣布各自自费研究将会转型甚至结业，有学者形容香港的民意研究是严冬。是不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香港民意研究所，简称是香港文研，前身是1991年成立的香港民意研究计划，研究主任钟庭耀2019年在香港大学退休之后，同年7月成立香港文研，是香港历史最悠久的民意调查机构之一。移居英国接近3年的香港文研前副行政总裁钟建华，去年12月底被警方国安处悬红港币100万通缉，指控钟建华涉嫌鼓吹港独、煽动分裂中国，以及系勾结外国或者系境外势力等等。其后，国安处人员今年1月13号早上突然搜查香港文研主席钟庭耀的住所，并且将佢带返香港文研的办公室取证，最少检取了6箱证物以及系多部嘅电脑硬碟。之后嘅2个星期内，警方国安处人员再度系将钟庭耀带走调查，多名香港文研职员亦都先后被国安处人员先后带走调查。警方表示，怀疑有人利用自己的机构协助一名已窜逃外地的被通缉人士在香港继续从事危害国家安全行为。事隔1个月，香港文研星期四在社交网站发表声明，宣布即日起无限期搁置所有自费研究活动，包括自1992年开始的定期追踪调查，以至是近期开展的专题研究。声明当中表示，香港文研将会转型甚至是结业，主席以及行政总裁钟庭耀欢迎有心人士合购或者是接办香港文研，而他本人就会继续透过世界文艺研究学会推动文艺研究的专业发展，直至2026年底卸任学会的执行理事为止。声明又表示，香港文研一直是奉公守法，但是鉴于现时环境，研究所虽然是希望继续推动科学文研的发展，但是觉得是举步维艰，唯有停步。研究团队衷心希望将来有机会延续有关的工作，现正是积极检视所有可行的方案，最终决定将会适时公布。据香港文研的网站显示，1992年开始的定期调查的项目包括民情指数、港督、特首民望等等，而1993年开始定期调查的项目包括六四事件的民调，追踪香港人对平反六四、认为北京学生在六四事件当中做得对不对等议题的民情变化。1997年主权移交的同年开始定期调查香港人身份认同感等等的议题，亦都有定期公布社会指标调查，让受访者为以1至10分的评价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以及结社自由等多项自由指标的评分。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表示，香港文研自费的定期追踪调查，仲包括每年的财政预算案、 特首施政報告評分，以及是特首官員民望等等，如果這些的持續超過30年的追蹤調查畫上終止後，有如民意研究進入嚴冬。
他自費的、自資的一些的調查研究，可能 重點包括接下來的財政預算案、大家的民意怎麼看、施政報告、那些官員的民望的指數，或者民情的指數，或者大家香港社會對於香港市民對於香港現在的自由狀態，或者一些法治指標、廉潔指標、新聞自由指標等等 的一些看法、那就是、可以說現在是面對一個、存亡的一個關鍵的決定時刻咯。其實是一個嚴冬來的，如果這個決定最後就是说、我们没办法了，我们要将所有东西是、画上一个、终止号了，这样或者一个句号，那其实等于这个严冬也都是正正也都是令到一个、香港民意研究、曾几何时见到是很、很精彩的，很百花齐放，也都可以、带动社会的讨论，也都是凝聚到、民气、民情、民意，作为一个的、作为一个民间的声音，反映翻个社会的现状，这些空间和可能性呢就已经是不再存在了。
响国安处人员今年1月13号首次带走钟庭耀调查之前的几日，钟庭耀1月9号响记者会上面表示，2025年民研将会进一步缩减高成本的研究工作，转向发展回应社会议题的专题研究，加强公众教育以及是发展会员制度。钟庭耀表示，邀请了多位的专家学者加入香港民研网站发布平台，推出三个全新的客席专栏，期望能够吸引市民成为香港民研会员，以及是补贴研究的开支。陈家乐是其中一位香港民研的专栏作者。对于香港民研新设的网站专栏可能是停止更新，陈家乐表示总会有一日，好保守，不喜欢听到不同意见的人士会认为香港民研停止运作是天大的喜事，有些人可能会喜欢整个社会进入静音状态，认为这样可能会有利于政府的管治。不过陈家乐表示，失去香港民研这个独立而科学的民意研究平台，对于掌握真实的民意有很大的影响，尤其是今年将会举行立法会换届选举，过往香港民研曾经连续多年进行选前民调以及票站的调查，他认为失去了这个较具公信力的民意研究平台进行的选举民调，各界更加难掌握选民的投票意向。
可以想象现在政府又好、立法会又好，根本上、市民都其实越来越对这些的他们的这种的、权力游戏呢是心淡、但是从一个民意调查的角度，我们可能做研究的时候都会想知道，如果不投票的时候，为什么香港市民在想什么呢？为什么不投票呢？考虑着什么呢？他们、哪些是上心，或者哪些觉得失望，或者具有希望，这些很值得去问的问题，是吧？咁少咗呢个平台去到协调或者推动呢啲嘅研究，同埋係透过呢啲嘅民研究嚟到再进一步嘅分析香港嘅民情，或者係香港嘅民意嘅转向呢，其实可以话喺香港研究嚟讲呢，係一个好大嘅空洞嘅位出咗嚟，一个空白将会出现啦。
陈家乐表示，前身是港大民意研究计划的香港民研30多年以来提供涵盖不同政治以及社会议题的免费民调数据，是国际学术机构研究香港议题重要的资讯来源。如果香港民研停止运作，对学术研究尤其是国际社会研究香港议题可以讲是一个重大的损失。
数据的收集过程当中，如果面对因为这个民研的结业而被终止的话呢，那是很不幸的。那没有数据调查，没有研究的资料呢，对于去理解香港研究香港来讲呢，绝对一个很大的损失。再加上呢，如果看香港研究或者世界各地去做香港研究的时候需要用到数据呢，民研的计划一直以来给的数据和是免费提供给大家采用的数据呢，是可以说是多如繁星的，大部分讲香港的都会引述和引用呢相关的一些的民意调查的数据来对做一个的分析的。所以 無論點樣睇香港裏面嘅，乃至到國際社會睇香港嘅時候，呢一件事件本身當然會帶嚟即係對於學術研究嘅衝擊。
陳家洛表示，事件對香港學術自由亦都有負面嘅訊息，因為香港文獻係一個獨立嘅調查機構，調查工作不受政府以及權貴嘅影響，具有一定嘅公信力，其他嘅機構難以取代。雖然當局一再重申，國安處的行動和文言曾經進行的調查完全無關，不過陳家洛認為客觀的事實是香港文言的辦公室被國安處人員搜查，帶走多部電腦以及是大量的文件，令香港文言的調查工作難以正常運作。社文連外務副主席周家發接受美國之音訪問的時候表示，情況是令人擔憂，到底香港本地是否仍然容得下研究香港議題的空間，
都是即係令人擔憂的，即係到底你在即係香港仲可不可以即係研究香港呢，係嘛，即係又或者是有啲咩嘅話題，即係或者係甚至搞學術嘅，咁係咪即係只係可以收集到在官方容許的很多主題上面呢，令到我覺得是都其實其他學者都可能是會多了一些的自我審查，你說又或者是可能都是會自我多了設限，我想即都是一個都因為即都算是一個挺老牌的機構啦，老實說下，即如果即就好像當年即教協都要即自己要關門咁樣嘅一個程度咯，諗去到嚇。
社民連係國安法實施之後民主派所剩唔多嘅公民社會組織，周家發形容目前只能夠見步行步，嘗試繼續堅持運作，但係香港民言遇到嘅情況反映公民社會可能會進一步萎縮。以上係美國之音嘅報導。
中国原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023年猝死之后，死因一直受到各方质疑。中国官方新华社退休记者顾万明由于发表公开信促请当局彻查李克强死亡真相，近日被法院裁定寻衅滋事罪成，判囚一年，并且失去退休的待遇。分析人士认为，顾万明的遭遇与他触犯中共的禁忌有关，同时亦导致李克强突然离世更为扑朔迷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公開資料顯示，顧萬明自上世紀80年代初畢業於上海復旦大學新聞系之後進入新華社工作，2011年退休。顧萬明遭判刑後，同年12月新華社人事局發出通知，由於顧萬明因為尋釁滋事罪被判刑，經研究後官方按規定取消他的退休待遇，他亦都不再是新華社退休人員。根據新華社2023年10月27日發布的消息，李克強是在上海休息期間突發心臟病，搶救無效死亡，享年68歲。顧萬明在公開信中提到，李克強在10月25日抵達上海休息，顯然是經過中央批准，否則不可能隨意出境。他在入住浦東東郊一間賓館之後，只是一日就突然去世，引起很多黨員群眾質疑，認為當中可能存在嚴重問題。匆忙火化李克強遺體會在國內外產生不利影響。現居美國的獨立時評人蔡慎坤和顧萬明彼此相識，他接受美國之音專訪的時候說，中共對李克強的死因早有定論，顧萬明作為體制內人士卻提出質疑，觸犯了禁忌。
顾万明他本身呢是一个脑袋资深的新闻工作者，他既了解
蔡神坤话，顾万明是资深新闻工作者，既了解党内亦都了解党外，更重要的是他对于信息的搜集整理比起一般人更具权威性准确性，他亦都知道党内对李克强莫名其妙死亡是有疑问的。顾万明发出公开信，他是知情的，两人在微信上亦都有交流，这封公开信亦都是所谓按照党的规章来到提出，不存在越界的情况。这件事触犯了宣传部门的禁忌，政法部门非常愤怒， 因为公众在李克强死亡的事情上是不容许质疑，亦都不容许提出任何非议。蔡神坤表示，中共认为辜万明的公开信抹黑了党国形象，因而对他秋后算账。
特别是呢，很多人呢把这个李克强的死啊，跟习近平本身的。
蔡神坤话，好多人将李克强的死同习近平联系起来，导致事情成为公众事件，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事件。新华社今次发出文件是更大的败笔。好似新华社咁嘅单位，完全冇必要发出通知，将一位喺机构入面服务咗几十年嘅人完全扫地出门。好多人睇咗呢份通知之后非常愤怒，因为顾万明今年已经系74岁，要靠养老金嚟到生存，而家就将佢嘅养老金都取消埋，今后佢嘅生计成为问题。新华社喺通知入面声称，取消顾万明的退休待遇是依法办事。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中国异议人士桂峰就认为，这种手法是中共对待持不同政见人士的惯用伎俩。
这是他们一贯的做法，他先把属于你的权剥夺。
桂峰说，这些是当局一贯的做法，首先将属于你的东西全部剥夺，然后国宝就会站出来说关心你，想帮你去攞返，咁然后就每个月俾你2-3千元人民币，等你觉得呢啲钱系国宝帮佢争取返嚟㗎。目的就系令到当事人唔好乱讲嘢，即使退咗休亦都唔能够乱开声，必须要同党中央保持一致。自2012年习近平掌政以嚟，从地方到中央，中共官员非正常死亡的案例层出不穷。李克强的死讯传出后，外界对于他的死因众说纷纭，甚至不排除涉及中共高层博弈的可能。时评人蔡慎坤就深信，李克强死因的谜团终有解开的一日。
如果是中国现在发生重大的政治，
蔡振坤话：若果中国发生重大政治变化嘅话，李克强嘅死因应该系可以查得清楚噶。尽管中共肯定系做咗好多预案，抹杀咗好多嘅东西，但系蔡振坤觉得李克强死亡嘅谜团仍然系可以查清噶。而且过去咁多年被掩盖嘅东西实在太多。不单止是李克强的死亡，还包括中共二十大胡锦涛突然退场的事件，背后都有太多掩饰的东西需要理清楚。美国之音中文报报道。
英国规划官员就中国驻伦敦的超级大使馆计划举行公听会，在场的人士留意到有大批讲普通话的人排队入场，对发言者构成了压力。有倡议者说，现时的政治压力大到连伦敦警方和地方议会都不能够反对。有当地议员提到，今次的选址是毫不合理，不能够想象美国白宫或者中国的北京紫禁城旁边会有巨型的大使馆出现。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现任英国沃敬汉区议会议员吴小康说，在英国时间星期二早上，在公听会场外有大量讲普通话的人排队，情况导致很多排队半个钟以上的居民也不可以进入会场。有份在公听会下午时段发言反对新大使馆计划的英国港侨协会创办人谢文杰对美国之音说，入场的时候见到有大量的中国脸孔，本来星期二会有三名驻英的中国国企人员发言，但是因为时间关系被转移到星期四的下一场公听会发言。
我都大概知道呢，那些听众啊、观众啊，应该都是那些公司所属的员工，至少是更遑论他们有没有其他的身份。
谢文杰说，他发言的时候面对主持公听会的规划检察专员 Claire Searson， 但是从会议影片可见，他身后的华人脸孔在他发言的时候，在他每次提到中国人权问题的时候，那些人都会轻蔑、耻笑、摇头。
所以其实你说个气氛是什么呢？个气氛就是你会感觉到身后有庞大的压力。而在你前面的 就是代表住中国大使馆方面的极度资深的御用大律师。而他们这些人的词汇呢是从来不会跟你讲道义，不会跟你讲尽职，而是会跟你讲程序。所有东西都是说你所说的这些所谓人权的是政治意见，和我们今次的这个的咨询会的内容是无关的。
在公听会上面，代表中国驻英大使馆一方的御用大律师说，规划检察专员只需要考虑选址的规划问题，而不是其他范围的问题。选址所在的塔川市议会代表说，原本伦敦警察厅反对新大使馆计划，只针对大使馆的示威影响当地交通，市议会因而反对。但是其后伦敦警察厅因为一份2022年由申请方提供的专家报告而改变立场，说相信不会对附近道路造成重大影响，市议会因此不可以以伦敦警察厅反对作为反对理由。此外，市议会寻找独立交通专家意见得出的结论亦都是一样。郑文杰对美国之音说，现时政治压力大到连警察和地方议会都不可以反对。
所以我可以这样说，是今次是我来到英国这么多年以来最难打的一场仗，亦都是亲自面对到真实面对到咁庞大来自中国共产党的一种压力。
不过郑文杰都说，规划检察专员的态度有一些软化，他起初坚持程序上的中立，希望发言者只是提及申请人而不是中国或者中国大使馆。但是后来他多些听到反对意见之后，似乎多理解了申请案争议之处，慢慢愿意开明地接受发言者直接提到中国、中共政权等字眼。
即是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班资深大律师，一班财雄势大的财团代表，一班非常之权势巨大的官员。咁你话代表我哋呢一啲平民百姓又好，弱势阶层都好嘅声音好少。咁所以我哋能够讲嘅系希望 Chief Inspector 咧，佢写呢份报告嘅时候咧，亦都可以考量基于自己嘅良心去书写。
喺公听会上面，多名团体代表反对新大使馆计划。保守党嘅塔川市议员 Peter Goss 话，选址喺著名地标伦敦塔旁边并不合适。
Can you imagine any Frenchman or a French government or a French president permitting this?
他说，你可以想象任何法国人、法国政府或者是法国总统容许这个中国大使馆起在巴黎世贸院附近吗？你可以想象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不如将中国大使馆起在白宫旁边吗？你可以想象我们不要提其他国家了，假如你跟中国说，我们想要将一个这么大的建筑物起在紫禁城旁边，我想对方都会强烈反对。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行政总裁培伦德发言的时候说，伦敦警察厅和市议会改变立场明显是因为外交压力。他批评中国新大使馆计划批准之后会增加针对在英倡议者的跨国镇压。他说选址的地下有铺设敏感的电缆，也都有安全问题。他又说将在公听会发言的中国国企代表和申请方利害一致，英国中国商会的代表也都曾经颁奖给杨腾波，他是一名被英国拒绝入境的疑似间谍。培伦德说，在一年之内倡议者最少将会有八日在选址举行大型示威，会严重影响交通。在英国的中国意见者网络执行长魏佩晴也都有发言反对，他说自己是选址当区居民，而他在2022年示威之后曾经被人跟踪警告，他担心中国大使馆势力扩张会令到跨境镇压事件更多发生。此外，表达反对意见的有皇家铸币厂租户和居民协会代表律师，说上个星期六的示威证明选址容纳不到人数庞大的示威者，会令到附近以至伦敦的主要干道封闭，频繁的示威亦都为该区居民带来危险。代表选址旁边码头居民的圣海萨林码头之友的代表律师亦都提到安全风险和交通影响的问题。目前英国工党政府在中方压力之下介入新大使馆计划审批，外相和内政大臣已经表明支持，并表示交由英国副首相兼房屋大臣韦亚兰作出决定。规划检察专员的报告将会提供给韦亚兰以作参考。规划检察专员会在星期三实地视察选址，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亦都在同一日访问英国。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诺之伦敦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一2月10号正式下令对进口钢铁和铝征收 25% 的新关税，不单止造成国际金价因为避险需求而大升，亦影响到各国的股市。中国多间钢铁企业的股价普遍下跌。分析人士认为，面对特朗普基于地缘政治、保护本土产业和美中对抗等因素不断挥动关税大棒，中国手上能够反制的武器恐怕越来越少。据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在台北的报道引述路透社的报道说，由于投资者担心特朗普对铝钢加关税可能导致通胀和贸易战升级，推升黄金价格在星期二升上历史新高，现货黄金一度企上每安士 2942.7 美元。相比之下，中国 A 股的钢铁类股就受到拖累，包括宝山钢铁、河钢股份和鞍钢股份等相关的企业股价跌幅在 0.145% 至 2.62% 之间，主要钢铁原料铁矿石的早盘的升幅亦被抹去。报道当中说，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钢铁生产国，虽然和美国直接出口不多，但是特朗普总统说，中国的钢铁出口已经迫使其他国家向美国出口更多钢铁，而且其中有部分可能是中方透过第三国转运或加工之后输往美国的。美国媒体《纽约时报》在星期二的报道更加指出，虽然这项关税涵盖所有进口到美国的钢和铝，从供应量排行来看，主要针对加拿大、巴西、墨西哥和南韩等美国的盟友，但是它的核心直指特朗普长期的对手中国。报道当中说，中国的钢铝产量相当于全球其他国家的总和，甚至更多。近期因为中国经济疲弱，国内需求下跌，有更多低价的钢和铝流向加拿大和墨西哥等国家，而这些国家又将更昂贵的本国产品销往美国。而此外，越南等发展中国家亦大量购买中国半成品的钢材，加工之后出口到全球各地。所以中国钢材和铝材出口不断增长，已经令到美国的生产商和工会感到不安。对于这项新的关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星期一的例行记者会当中并未具体回应，只是重申搞保护主义没有出路，贸易战、关税战没有赢家。在微博上，美国再加关税引发的冲击亦受到不少讨论。天津财经博主天津股合星期二上午就发文大叹话，将跌全体特朗普。他说没办法，主力就是吃这一套。特朗普盘前公布关税， A 股上午就下跌。在他发文下面，上海网民善良的小赖糖留言说，真是牛，还是干不过美国来。来自湖南的报鬼哭的小将就讥讽说，农民看天吃饭，股民看美国吃饭，真是强。前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就发文批评特朗普的关税战是胡乱扫射。他说，虽然美国有住精英认为深层目标是中国，但是将注定有很多美国盟友为中国挡子弹。胡锡进强调，中美已经打过贸易战，现在还能够继续卖到美国的中国货，都是美国消费者的刚性需求。继续加关税，新增部分势必由美国的供应商和消费者承担。所以特朗普必须要向低关税的盟友扩大加征，才能够拎到更多真金白银。他说，这将会是西方内部的剧烈搅动和痛苦。相比之下，台湾的钢铁类股票就在美国加税的消息当中连日上升。在星期二，钢铁器企业大成涨幅是接近 5%， 世纪钢涨幅接近 3%。据台湾中央社报道，主要原因是台湾的钢铁制品特朗普上个任期已经加征关税，今次原本获得例外以及配额协议的巴西等国亦被加税，反而可以打破不公平的竞争的态势，而关税加征可望带动美国的钢价上扬，对台湾厂商有利。
好啦，喺收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我哋就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嘅粤语节目。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